感谢上帝，感谢黄牧师，感谢诸位主内的肢体。我有幸有这样一段时间分享神给我本人以及整个这个事工团队的带领。那么这个事工呢，就叫圣则事工，圣经的圣，原则的则，那就是以圣经为原则的一个管理。它主要是指在中国的广大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是创业者、企业家，还可能是高级管理，也可能是新入职的一些弟兄姊妹。总的来讲，圣则管理是一个职场事工，它的范围比较广泛，不是专对企业家的，也不是专对工厂主的或者生意人的，他还有高管甚至大学刚毕业有要创业愿望的都可以啊。这个背景呢是2015年在中国浙江湖州一次圣则搞的一次峰会这是这个峰会的纪念大家会头从这样的照片当中呢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知道。这是一些职场事工，所以在座的呢，有很多是主内的企业家，还有是这个我们叫做生意在中国是经营者和企业家呢稍有些不同经营者是做流通的，企业家呢他是要搞生产、要搞建设、要有工厂等等。总的来讲这个都有这都属于圣则服事的范围。那么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回顾一下圣则最核心的一些要点。那么第一个要点呢是这两幅画这个背景的左侧这背景呢是2009年，2009年是圣则这个概念，也就是圣经原则的管理正式提出的。那是2009年1月份，我们搞了一个叫洋文化与卓越管理论坛，在新加坡做的，也是从海内外都请到很多的肢体参加。当时呢，圣则的这个概念呢，映入我的头脑，所以这是圣则的概念的提出。那么右侧的这幅比较明亮的画呢，是我领受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神迹这是神迹。实际上，2009年1月份圣则正式诞生，它的渊源是要推到2005年，在温州的他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一些温州的基督企业搞叫圣诞餐会，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温州呢是中国号称耶路撒冷，所以温州的企业家的基督徒的比率很高所以他每年都有这样的一个企业家或者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教会支持这个工作。所以当时呢，是中国第一个本土的工商团契，叫做事业人团契，温州事业人团契。我应这样的一个事工邀请，然后到温州去分享。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踏入职场，因为我以前呢是在大学里教书我以前是个大学的老师，所以我服侍信了主以后我服侍都是在校园。但是我呢是在经济研究所，我是以前呢在一个大学里在的经济学院，当时呢管理还没有分出来，叫经济管理学院，所以做这个。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背景，所以神呢应该说是有特殊的一个引导和拣选。所以在2008年，你看左侧的是2009年，右侧的这个呢是2008年，在什么地方呢？在中国的厦门。厦门呢是中国很早的有工商团契的地方，当时呢是一个神迹，很大的神迹就是圣灵直接跟我说话，那是经过了将近20分钟的突然间爆发的，也就是在很普通的圣诗的敬拜当中突然爆发的一个感动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不是简单的哭是一个大哭的那种情况是非常奇特的。然后神就有这样的信息告诉我，就是说这是我眷顾的一批儿女，他们太缺少牧养，就是这么一句话这么一句话。所以我的到今天我依然在不停的领受这句话，什么叫牧养？为什么太缺少牧养？为什么要有个太字？太缺少牧养？
哎呀，我们有教会传道人，我们有这个教会那个教会，我们很多很多。但是为什么他说太缺少牧养啊？很强调这个态度。所以我今天也在想这个问题。所以从那个地方转向，2008年转向，我从校园的服事转向职场的服事，这是圣泽的诞生啊，圣泽的诞生。由此呢，在过去2009年，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也十几个年头，那么我到中国呢，将近100个城市啊，100个城市，拜访了中国绝大部分的工商团体。有的城市呢有2个、3个啊，有的时候这个成立了啊、垮了，下一个又成立了，那所以它有的城市有2、3次成立啊、有2、3波的这样的主内的肢体一起兴起，所以我拜访了将近150个工商团体啊、100个城市左右这么个情况，所以到各地去宣讲，再宣讲这个所谓的圣德的管理、圣经原则的管理啊、这就是一发而不可收。啊，这个年头呢是2008年领受呼召，2009年啊就是成立这个提出圣德。那么我现在回顾呢，因为里边的过程很长，我现在就是可以说叫波澜壮阔，正像这个背景带出来的。那么我想呢有3个很重要的阶段，形成3个台阶，这3个台阶呢是圣德发展我回顾的时候总括起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台阶呢就是宣讲阶段，第二个台阶呢叫团契阶段，第三个台阶呢叫社区阶段。简单来讲啊，第一个宣讲的阶段是基于我们个人生命的一种得救重生成圣成长，那么想当然的认为呢，只要是把道理讲清楚了啊，心意更新而变化了，这个人呢就可以按照神的原则去经营他的企业了。所以到各地宣讲带出的是一个理论体系，有品格，有领导力，有管理学，有世界观，有家庭等等啊，几个大的系列各处到这个啊，讲了很多很多的专题，反应是不错的啊。为什么反应不错呢？因为他下次还请你，下次还请你，所以由此这十几年基本上没有停顿啊。我有的时候一年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外边跑。那么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讲完以后啊，最后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啊，讲完以后它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所以这引起了我很大的一个反思。这个反思呢最后告诉我们的实际上是圣经启示的，就是一个人得救要进入基督的身体，他绝对不是单体的得救，因为中国是一个前基督化的社会，价值观啊、职场伦理啊完全都是世俗化的，再加上无神论的信仰，所以我们中国的一切向前看的一种游戏规则，也就是商场的游戏规则，和北美的建基在清教徒的一些职场伦理还不同啊，比如说大家有诚信啊、重质量啊、彼此有契约精神等等还不同。所以现代管理学无论从这个 Friedrich Taylor 还是到后期的我们叫做彼得德鲁克，他们都有很深的基督教的信仰的背景，都有很深的价值观啊，基督教的价值观。但是中国没有这些东西，中国无论是孙子兵法呀，还是说中国谈商，也就是孙子兵法，无商不奸，然后商场入战场，就讲这些东西。所以大家的很多的东西都是用一种兵者诡道也，都是用一种诡道厚黑的一些东西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宣讲过程当中呢，一曝十寒很难奏效的，它只是理性方面得到了一点滋润，然后接下来马上就浸润在一种世俗的观念，再加上都是家族企业，有的小舅子什么什么儿媳妇什么这个小叔子都在里边，这些人可能没有什么信仰，他也没有听，所以家族企业尤其是浙江温州啊、福建啊、泉州啊这些家族企业，他很难真正改变。一个是理性很难进入生命，一个是周边的关系很难进入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呢这个时候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到了2015年左右的时间呢，那个时候我自己的读经还有自己的领受就发现这不对头啊，反思，然后从圣经找。我们从伊甸园里神说这人独居不好，其实就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是团契。到了整个的迦南美地，神把一个族啊，一个整个的拣选的民族带到一起，形成一个特殊的一个族类，特殊的选民。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所以让我看到团契很关键啊，人不能离开团契而独立的存活啊，尤其是人是个社区性的人，那么 基督徒得救重生以后也是一个需要社群需要团契的，这就是团契和教会的真相。所以从那儿开始我就推动团契的真相啊的分享和团契的建设啊，到各地都分享小组啊团契啊这个情况。因为我不是在那个地方他本地的牧师，如果他牧师没有这个观念，而且牧师也没有在职场方面有特别的装备，所以也很难啊。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的团契，就是当祷告啊，为弟兄谈生意祷告啊，甚至啊谈生意当中啊几点出发做生意，坐在哪个地方都为他祷告，签生意签什么生意都为他祷告。开始呢觉得不错，但是后期发现呢还是不行啊，因为第一个规模很小，第二个影响力很小，第三个当他们祷告以后把他的弟兄放出去去商业谈判的时候，还是把羊啊抛入了狼群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可能能维系一点东西，但是很难能够改变这个东西啊。真正的像耶稣说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做不到的，做不到这个东西，只能维系一些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在深圳在厦门在温州推动了一下啊，我自己也建立了很多的小的团契，大概几个人几个人这样的，亲自的跟他们有些交流，但是后期很难啊，很难做到，因为团契它本身也是开放的，也是受很多影响的，不能够啊形成一个合力。那么到了2018年啊，18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应该就是17年18年啊，这个新冠病毒这个开始之前。所以我就领受了一个很重要的，从圣经从个人的这个方面的反思当中领受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国度。所以团契是教会身体的真相，宣讲是基于个人得救的心意更新的真相，社区呢是基于神国度的真相。所以这三个台阶实际上象征的福音的三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个人的重生，一个是基督里的合一，一个是神国度的赐予啊。我们随时小群神说已经把国度赐给你们了，所以我们从伊甸园啊，给亚当的是一个伊甸园，给以色列的是一个迦南美地，所以神做事的时候从来没有啊，没有一个国的计划在里面，是神是不给啊人的。所以神每次给人的时候带领，在从旧约到新约实际上都有个国，到了新约到了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还是有新天新地，还是国。所以国度的真相原来是福音的最高峰。所以我们说哥林多前书15章，主耶稣基督灭掉了所有地上的权柄，最后要把国度一个恢复的被救赎的国度交给上帝。所以这个真相让我看到了以后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我就发现原来的情况啊，是我们只宣讲他个人的情况下是很难的，然后只是有一个小的祷告的团契或者什么也是很难的，你必须移风易俗，必须要有一个社区，而基于国度真相带出社区，这样你才能够建立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叫做什么呢，一个游戏规则。你可以建立有效规则，你可以抚育孵化你自己的真正的一个合神心意的圣德企业。所以这三个阶段到今天啊，就是达到了这个最高峰，也就是社区。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圣德呢最新的领受和最新的实践。给大家放几张照片啊，这几张照片呢都是我这么多年啊到各地去走的，其中呢有主要有代表性的。你看左下角这张照片呢，是在中国基督徒企业家成堆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是杭州的萧山啊，杭州的萧山虽然不起眼，但是呢它是小群教会的大本营，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家族的生意，所以他们在大年初六的时候请我去，也就是在大年初四初五他们就聚会。在场的你看这些都是生意人啊，那是这张照片反它的代表性是最大规模的基督徒的企业家团体啊，但是在场的有2000多人啊，很多。那么它上面这幅图画呢，左上角这幅图画呢，是我应邀参加在北京大学搞的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一起搞的，我们是使用的北京大学啊这个经济管理学的这个大，在他校园里边是在他的楼里边，我们去申请了一个什么呢？就叫做 CEMBA，C 呢叫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的 EMBA 的班啊。他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呢，我都是受邀做他的开场的讲员，所以这是这个 EMBA 的这班的现场啊。 那么这幅图画呢？这幅图画是在中国啊，应该说是比较大的三自教会，也是最大规模的一个基督徒企业家团体之一啊。这就是在这个这个广州啊，广州的这个教会啊，它的工商团体。那么这个呢，也是培训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圣德的一个施工，就是把一些基督企业带到美国来啊，带到美国来，让他们去亲自的体验，亲自的进入在一个特殊的国度、特殊的文化当中。所以我们组织了，加上欧洲、东南亚、韩国、台湾，我们一共组织了二十几期，光美国就有15期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我们参观沃尔玛本部啊，这几个人，你看，这是沃尔玛的前总裁 Mike Duke 啊，这是他的国内的总裁啊，这是他的人事的总裁，这是他的海外的总裁，这整个这里边啊，这里边这是的，还有这是他的啊这个技术啊，就是后勤方面的总裁，这五个巨头啊都是总裁啊，都是他的部门经理，但是这个呢 ，Mike Duke 是他的CEO 啊，执行官，所以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方面，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啊，不是一般的，太大了。不光是沃尔玛啊，像什么 Chick-fil-A 啊，像什么 Hobby Lobby 啊，像很多的大的 Mega Church， 还有这个基督主内的大学，还有这个大的教会、大的退休地、大的社区，我们都去过啊，大的教会的或者事工的领袖都给我们开导啊。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原因就没有时间给大家介绍了，先给大家介绍这几个。那么随着这个进展，我们就慢慢的进入社区了啊。刚才是以宣讲和培训为主，所以现在呢，我们建立自己的社区。所以这是应该是2016年啊，在温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永嘉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度假区，叫做南溪江。我们的南溪江有自己独特的社区的建设和培训，我们有每年两次的峰会啊，这是峰会的代表啊。这是2019年我们在台湾的我们的社区选拔，正好这个结束以后啊，就成新冠就成哦不是这是2018年啊2019年我们是去的以色列，是这样的。那么社区建设给我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这是在美国宾州啊 Lancaster 下面有个城市叫天堂镇 Paradise， 可能有人去过，这是阿米士很重要的一个聚集地，所以这是阿米士社区给我的一个特殊的启发。这是在美国啊Texas 下Texas 达拉斯往南部开车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有一个叫 Waco 的地方。Waco 地方它有个 homestead， 一个 village， 这是现当今的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这个阿米士是很古远的，大概200多年以前的，从荷兰、德国、瑞士过来的一批比较保守的啊，有浸信会背景的特点，重启派背景的特点，叫阿米士。那这个读呢，就是美国啊，从纽约他们一个很富有的教会，纽约富有的教会，但是他们都有这个感动，然后就南迁到了德州啊，圣经带的很重要的一个重镇。然后接下来他们买地，买了5000 acre 的土地，然后在那儿建了一个社区啊，建了一个社区。这个社区是有形有体的社区。他们觉得信仰不能够光有简单的崇拜星期天的。如果我们不从生活、家庭、教育，尤其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的所谓的职场生活改变的话，你是很难抵挡啊魔鬼的东西，也很难领受福音的大能的。那么最后呢，我想给大家介绍现在呢第三部分啊，就是圣德现在的建设。你看这个背景画呢，是距今现在差不多300年啊，这是在德国兴起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林森道啊，这个250年吧啊，等他成熟的那个时候，他就搞的叫做主户村，就是他们从买地到城市规划到建筑到教育啊，到职业的发展到宣教啊，这是一体化的一个见证啊，所以他是被 远远被低估的一个属灵人，在教会历史当中是远远被低估的一个人。他是新教宣教，可以说是新教宣教之父，而不是 William Carey。金森道夫比 William Carey 要早差不多小100年啊，然后带动的很多的人，包括戴德生啊，戴德生就是在摩拉维亚弟兄会，就是在弟兄会的传统当中啊，他领受的意象啊，得到的牧养，还有他的支持者，他的真正的出钱支持内地会的很重要的几个人，都是弟兄会，都是这个摩拉维亚这个影响啊，就是金森道夫这边。所以这个就是他一个典型的一个社区建设啊，你看多么美啊！城市规划原来是从新教开始的啊，你看他的城市规划多美。所以我们说圣德的信仰社区实践啊是这样的。那么圣德信仰社区总括起来呢，我们现在有四大生态啊，四大生态当中的前三位呢是兴业生态，也就是必须要有自己的产业啊，要解决大家的职业发展的问题啊，要至少给这方面的引导和培训。第二个教育生态，为此就必须有教育，你必须有教育，教育大家要有不仅有信仰，而且要有管家的技能，所以教育培训。还有文化生态，你还要形成一种特殊的社区文化、家庭文化，一种特殊的一种价值观，这是文化生态。我们这个，但是呢，它核心呢啊、是建基在信仰生态，信仰生态，所以我们叫四大生态建立的一个信仰社区的这个理论啊，一个理论。那么在这个信仰生态当中呢，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很冲突的东西，就是做生意兴业以前啊，以前要打交道了和我们信仰精神的东西，它会产生矛盾。所以对这个问题呢，圣德呢是有独特的领受和看见，也有独特的实践，那就是健康社区啊，需双逻辑，就需要有双层的逻辑。这双层的逻辑就像 DNA 一样啊，两个链条，两个链条。那这双层逻辑是什么逻辑呢？第一个叫超经济，第二个叫常经济。常经济就是常态经济，超经济就是超越经济。常经济指的是有物流的，只要是有物质啊、生产方面的投入，产生成本了，包括时间成本、距离成本，还有质料成本，这些东西的话，它是符合常态经济，它是有零和效应。超经济呢，是我们的培训、我们的宣讲、属灵的弟兄姊妹的交通，这属于超经济的啊。还有爱的服侍、爱的付出，它不符合这种所谓的零和效应，它是超经济。你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分享，我一个人分享，分享完以后，大家可能10个人听、100个人听、10000个人听，其实对我来讲不产生任何的成本的。啊，反而大家受益。我每讲一次，我自己更熟悉一些，对神、对圣德的护照更深一点，所以对我有好处，对大家有好处，而且对一个也好处，对10000个、100万、1亿都有好处。所以它是超经济，它跟这个，它跟我们正常的经济，就是我多给你一个东西啊，一本书也好，或者什么一个东西，我得印刷，我得有成本，是不同的啊。具体的超经济和常经济呢，这个两个概念啊，比较还有很具体的一些推论和原则性的应用，我就不谈了啊。这个很重要，解决社区问题，如果把这个常经济的原则带进超经济，比如说啊，这个什么版权所有违者违啊，这个盗版也好，违者必究啊，要法律从事，要什么对付工厂这些东西。就是常常把常经济的概念纳入了超经济啊，纳入了超经济，因为你很多的东西得来是一种培训信息性的东西，它不存在一个成本的不断的翻倍的问题，所以这个啊，但是有成本啊，是需要有一个东西的，是但是你不能用常经济原则代替超经济，而超经济的原则呢，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啊简单的去等同于常经济，你比如说因为有爱心啊。说因为需要爱，所以我们大家就说你我需要你爱的，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时空的环境，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距离、我们的精力都是有成本的啊，所以当我们强调你要爱我的时候，你也要体谅对方，他实际上还有常经济的一些逻辑和原则，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啊，彼此体谅。那最后呢，给大家谈一下啊，基于这两个逻辑，在建造圣德的这个信仰社区的时候啊，很重要的，我们有两个工程，一个叫安心工程啊，叫安心工程，就是用属灵的逻辑、超经济的逻辑，然后建立我们现在的圣德社区。所以我们有正道的讲坛 啊，有三三查经是一个特殊的查经法，特别适合于传道人和职场啊，特别适合于小组型的十个人左右，那带领者给带领者的培训，主要是以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它可以很快速的让大家能掌握啊，怎么去读解读神的话语，这是一个特殊的我们的一个神给圣者的一个赐福啊。然后呢，敬拜牧养，我们有云端的讲道，有云端的敬拜，我们也从云端现在领圣餐，也是疫情时代把这些东西都带出来了啊，我们叫做云迁徙，把这些东西迁徙到云端，然后还有各地的家园。啊，透过三三查经领袖的培训啊，正道讲坛各种，我们呢就在各地建立起了这个啊各地的家园啊，就包括在各地我们啊实际上就是教会，而我们的教会呢叫做一个名字叫做家园团体，家园就是它有属灵的家是教会的功能，家园呢它还帮助大家能够兴业啊，能够兴业，指导大家怎么能在职场当中有所创建有所发展。第二工程就叫做兴业工程，兴业工程就是怎么在这个社区里边能够激发有一些有恩赐的，尤其是年轻人，让他也能够啊在职场当中创业啊。世俗在中国有什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么在我们有信仰的圣泽社区里边也鼓励大家创新，只不过我们的企业我们叫做使命企业，不是简单的盈利企业，我们叫使命企业。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云教育啊，然后云服务，然后呢有云企划啊，还有云平台。云教育就是争取做一个什么呢？就是云端的有信仰的一个大学啊，一个大学，就像可汗学院一样。所以云端服务呢，我们现在有一些啊培训的项目、教育的项目，还有一些比如说云雅歌啊，这是为婚姻配对的项目等等。云企划是一个咨询的项目啊，就是怎么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解决我们现实的一些问题。还有云平台，我们争取设立一个啊主内的啊有主内的服务和产品特色的啊，尤其是有它的啊这个企划呀设计在里边的这种交易平台啊，交易平台，这些都是现在我们在做的啊。对，这个呢就是感动我的一句话，当时神带领我到今天啊，这么一句话，约翰福音，信我的人就是经常说从他府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啊，我以此句话与大家共勉。好，我的分享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特别谢谢我们的于博士哈，有分享到两个工程、三个台阶、四个生态，非常的打开我们的看见哈，感谢主。好，不知道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线上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许跟我们的于博士愿意有一些交通，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有一段啊，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可以来跟于博士有一些交通。我们线上有弟兄姐妹，
我林牧师哈，谢谢于博士的分享，我觉得他分析的非常有道理。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子把这个福音种子撒下去之后，如何开花结果？这是向中国人传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那么他从他的经验里头，从他的博中里头说，就是说好像这个福音还有传，但是还是不是发展的很快，有的时候传了他们领受了，就是说没有生长，没有开花发芽，也没有普及到这个影响到这个周围的人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从这里面我们要看到我们如何突破把福音传遍全中国。所以我个人呢，我也是分享一下，我个人也看到了这一方面。 所以我个人呢，我最近一年前成立一个福音博主文化这个 INC， 就是非盈利机构，那么请大家为我祷告，就是说我将来还要在联邦政府批准，那我就把这个福音撒种之后，如何在中国人家庭里面生根，一家人都能够传福音而影响到他的家族，甚至于他周围的社区、周围的朋友，我的目标就是这样子，不要太大，就是说从他个人、从家里，还有他，比如说我心底，我李家很多大家族，不限制于我自己的小家庭，那大家族里面还有影响到这个家族之间的亲友关系、社区关系、小小的社团，那怎么样子扎根，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还有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思想里面，还有中国人对基督教一些误解、一些障碍，这些一定要清除，不清除的话在中国人就是传了福音很好，听了很舒服，昙花一现，那目前的现象我是看到这样子，所以我会听到他我非常有感触哈，以后我们来分享，谢谢大家，拜拜。
好，谢谢李弟兄的回应啊，是这样的。
刚刚李牧师讲到我顺便问一下于博士哈，刚刚您分享的这个主要是针对弟兄姊妹对不对？
对，职场当中的弟兄姊妹有福音方面的负担，但是呢主要是提升他们的经营，就是作为管家、忠心良善的管家的能力，但是呢他是无法跟福音的使命相分割的，所以每一次呢也常常有一些慕道友啊，有一些学者呀、甚至有一些名人呢也来也参加我的聚会，是这样的。
嗯，是，好，感谢主。我看到有我们的郑基兄在举手哈，有请。
很谢谢于博士哈，我的问题是在你说强经济到超经济，然后两者之间是我听了以后哈，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两个极端，那在你就是推展这样一个从观念到一个原则，然后到怎么样去实现把它扩大，那能不能分享一下所面对的挑战，那你怎么样去真的是能够具有神的话的这样一种指导，那又有圣灵，我想只有圣灵才能够在人的心里面，然后怎么样，你怎么样陪一群年轻人，然后走过这样的一段时间，而让这个种子能够长大，我想了解一下，然后自己去学习。
首先呢，我理解您这个问题啊，我要从两个方面谈啊。第一个来讲呢，就是要把这个原理，也就是底层的逻辑，或者叫我们叫属灵的真相，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现在呀，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常常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羊毛出在猪身上啊，或者是骆驼付钱，它的有叫做双层次、二级火箭、三级火箭，在说就是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免费的东西，但像比如说我们像 YouTube 啊是免费的，但是呢广告商你要付给我这个客户的钱，就是我们现在享受它免费的服务，但是实际上它的运营呢是靠着广告啊，而且 Google 它现在在网络广告方面已经是世界第一位的，都成了。那么这样，这是互联网经济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叫做羊毛出在猪身上的这种分型啊，它就分成了。那么在中国目前，因为它没有一个一神论的信仰、超越的信仰，所以它现在所做的东西呢，都是所做什么价值观呀，什么彼此献爱心呐、我们要一起什么有创业呢？实际上最终呢都是为了钱，都是为了钱，
也就是说他最终都是还是用常态经济的逻辑思维和真相原则去做事，只不过谈出什么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啊，共同的文化呀，共同的一种灵魂的价值观东西，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以后我们赚钱这些大家啊彼此都不骗谁，然后我们尽量的在社会上捞钱，这种情况下呢他只能满足一个层次的一批人的东西，他没法维持社区的一个很高很稳定的一些东西，因为他社区当中只一定要基于人的两重性，就是泥土中造人，然后吹了口气有灵活人，所以一定是这样的，人有灵魂的，同时人有肉身的，肉身需要有一个物质世界，属于物质世界的一种一种供给啊，我们叫新陈代谢也好，我们叫做生命的维系也好，它必须符合经济方面的一种投入产出的东西，也就是投入最好能小于产出，也就是产出和投入的差值是个正向的一个盈余啊，有个增量，这是经济学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投入和产出之间有一个正向的一个盈利或者叫增量，这才是常态经济维系的最基本的逻辑。
嗯，
但是到了我们的灵魂当中它不是这样，所以主耶稣说施比受更有福，为什么更有福呢？如果按照常态经济的话就不可能维持了，如果施比受就是不断的出去啊，别人不断的吸收自己，那自己慢慢的灵活性就没了，就像一分钱我多给你一分钱我就少一分，我架不住我总给我没了，所以更有福的意思是什么呢？更有福的所有精神的资源、属灵的资源、爱的资源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他是说有就有，命立不立就立，他从灵界直接供给到我们有限界有形界的，所以是有一个天权啊，有一个源权，所以当我们跟神有这个情况下了，我们付出的是一个精神的，比如说教导啊，比如说爱心，有一些东西是你给的时候越多神给你的祝福越多，而且你自己的那个满足感越强，幸福感越强，但是当你给的时候，如果你说我给你家具我给你金钱，他就又进入了第一个逻辑，就是常态经济逻辑，这个时候要计成本的，接受的对方不能无原则的永远的接受，明白吗？他要彼此相爱，但是属灵的东西的，比如说是精神的东西啊，信息的东西，这样东西，比如说我现在讲道或者什么的，这东西啊，多几个人我就要多收几个人头税，多收几个人头费，那就做的。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信息属灵的牧养，还有一些有爱的那种属灵的爱的东西传递出去的时候，实际上它是属于超经济规律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它不能够用那个所谓的增量投入产出必须要产生增量那个来解决的。明白吧？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理弄清楚，真相弄清楚。第二个来讲呢，就是我们怎么培养起新人呢？那么圣德的社区建设呢，是透过我们的所谓的心灵的安心工程和星夜的星夜工程，每周比如说现在啊，此时此刻十分钟以前啊，八点半我们就有每周一晚上在北京这边就是晚上了，在我们美国那边呢那属于早上。我们现在圣泽就有星夜学院，星夜学院是一个学习型组织，基督徒企业家的学习组织，面对的就是一些创业者企业家，主要是给他们去培养这些东西，还带出最前沿的一些商业的观念啊、技术啊、模式啊这些东西啊，装备他们成为中心良善的管家啊，通达实务，同时呢也把一些这个东西传递给他们。然后星期二晚上是我们内部培训的晚上啊，然后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基本上我们每天晚上都有培训，所以这样我们的社区活动就变得很实在、很丰富，而且就是把人的心呢有一个归属，有一个聚拢，有一个吸引力、影响力就来了，这样就培养出一批年轻人。那现在呢，我们有一批年轻人呢，已经是从心里到外边，他已经全然的这个去拥抱、去接受这样的观念、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相了。所以他们在做这些，无论是创业的实施还是交通，都会带出这些真理了。啊 ，over。你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每周一晚上的星夜学院就可以啊。
嗯，
可以周六晚上的正道学堂啊。OK。
嗯，谢谢谢谢。
那个海报给形容团道，我想不只是 线上很多弟兄姐妹都听了以后蛮兴奋。那快的问一下，这样的话你就是等于说你中间的那一个台阶哈，那个团契就等于说很重要。那经过多少的时间你能够这样的整个从一个理念上面呢到他们放在心里面然后能够行动，大概多少时间？
哦，这个我们是一个叫做就是它是一种生活模式，就终生的都这样，就是每周我们都有这种所谓的持续，就像好像我们叫 continuing 这种这种 education， 就是每个人他每周核心都要委身到我们一些基本的培训当中，然后他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边做边学，边学边问，然后一点一点成长，等于是我们后面有一个中台系统，就是一个顾问系统，就是你出去了，就像主耶稣差派，你们差派以后回来再跟我说，然后我再告诉你怎么样，你们再差派再出去再回来。所以圣泽实际上现在是一个孵化中心、培训中心和解决问题的，就是你们去了，因为他们现在各地啊，有的在职场，有的在教会啊，有的在家庭等等，在教会，所以他们接受了这些观念，他们马上去实施，就会带来一些很前沿的、很具体的问题，所以他回来。然后再去我们再去跟他们分享啊，这个辅导啊，然后再去做，它是一个 continuing 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学习，它不是一个上大学一样毕业了拿了文凭就走了，就不是神学院那种模式，是一个团契，就是每天朝夕相处，每天朝夕相处，然后每天呢你要在自己做你的服饰，这样的。
阿门。
谢谢
你
等一下李牧师，谢谢哈，我想。我没有把握时间啊，因为于博士的时间我们大家都非常还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在排队哈，我们问问
他们先问，他们先问，
对，都要好不好都把握一下时间哈，争取大家有可以有交通的机会。好 ，Mercy， 谢谢。
是的，这位牧师，我是从新加坡来的，这是题外话啊。因为我是觉得可能不是移民到新加坡吧，因为你中文讲得非常好，基本上新加坡人是绝对不可能讲这么好的中文的，可能是从大陆移民过去吧，是吧？
是的是的。
太好了，感谢神。
是的，我是新加坡的 PR， 但是新加坡很久了，但是我是北方人，我在北京待了好多年，所以我是说的纯正的普通话。
是的，没错，因为我觉得新加坡人不可能讲这么好的中文。好，
没有，
谢谢。
那是你的中文很好啊。
我的中文是来美国，我先生台湾人，我在中国教会，我第一本，我是这样子的，很好笑。我看中文，用圣经看中文，我看得懂。再用中文看其他书我就看不懂，但是英文呢，我看用英文圣经我看不懂，但是我用这个英文填表格读的我可以懂，因为我第一次用中文读圣经，所以我的中文圣经比较行，英文完全不行。
好，那我们下一位就是巩大哥吗？
Hello， 大家，我今天听到这个于博士讲的非常开心，为什么呢？对我们平信徒来讲，没有什么学术的基础，今天于博士讲逻辑，讲很多年轻的时候最有兴趣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对这些学术方面的看法比较轻了。在今天中国复兴了，中国成长了，而且我肯定中国以后比美国还要强大，我们中国人是下一个世纪传道的主要的人，200年前西方传教士戴德森一大群这个牺牲自己到中国来传教，今天我们要反过去把圣经道理传到西方去，因为 西方现在太自由了，所以说很高兴有不同的方式，有学术的基础做另外一方面的宣道工作。谢谢你，我们希望能够配合吸收你那边做的方法。谢谢主耶稣的见证。
好，谢谢耿大哥哈。嗯，那我们接下来是雷弟兄哈。嗯，
好，于博士你好，我是雷弟兄。我的问题很简单，因为你是在这个职场里面的，跟那个主要是跟基督徒，就是跟生意人，这个他们布道、传道或者建造。那个我也经常会碰人家问到，就如果都是基督徒，都是生意人，他们一定也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生意上的纠纷，如果解决不了，他们可以去打官司吗？这个问题你能给一个比较直接简短的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哦，这个哈，这个实在是很常见的啊。我在服侍第一年就遇上这个问题，那是在深圳的几个很爱主的，而且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发起人啊，发起人几个七八个人，然后他们有一个有专利啊，有两个有钱，三个人合伙，然后投完以后，结果呢没有达到原有的预期，然后有专利的人呢。就是说这个专利还属于我啊，所以呢我呢就是等于是你们帮我交学费了，我带着我的专利走。而那两方呢就觉得你这个专利没有达到原来的你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果效，所以呢是希望你这个专利应该是要分享给我们，以后就是我们也享有你的专利的钱。这个意思，所以双方就不能够那个取得和睦，最后就是问我啊，就是说是不是要打官司等等。那么这个回答呀，实际上呢，你要我这个回答的时候，我的回答其实是比较吊诡的，就是 yes and no。大部分很多的职场现，我们叫现场的现实的职场伦理都是 yes and no。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有他特殊的一种处境，你必须要进入他的叫做处境伦理啊，叫基督徒的处境的职场伦理，处境化的东西。实际上呢，有一些人呢是带有欺骗性的，他根本就没有真正怀着一些善意，明白吧？第二个来讲呢，实际上有一些人呢，他是带有着完全不了解这些情况的东西的。所以在解决的时候呢，本来的情况下呢是按着神的心意，是应该教会长老应该能解决的，也就是教会的事教会自己消化，就好像中国文化乡里乡间的事不需要打到官府，打到官府打官司都是羞耻的事，所以都是在一个大的宗族里面由族长由家长来解决，这是中国的传统。而基督教的传统其实也是这样，包括犹太旧约当犹太。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处境化职场伦理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教会是不管这些事儿的啊，你问牧师，这是你们私人的事儿，我不管啊，我只讲到你们星期天聚会有十一奉献就参加我祷告会就完了，其他的我也管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想管，但是呢他没有这方面的装备，就是他也不太懂职场，也不太懂什么专利啊法呀，或者专利到底是占股能占多少啊等等，现在又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新的制度安排一些模式，他也不太懂啊，所以他很难说。然后这个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民事方面的一个经济方面的案子，所以教会无法消化。那么我们相信啊，保罗也好，神的心也好，是你的教会里边是能够消化的，无论是族长或者是这个你是大的支派的长老，你能够解决的。但是现在我们的教会解决不了，这是什么？这是教会当中的某种程度的被边缘化而软弱化啊，没有担当着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呢就把这个东西委托给社会的。社会按照神的心意呢，其实社会本身。也是属于神的啊，也是神，所以政教分开就是托马斯杰弗逊他谈的这个政教分开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是不同的啊。他说社会和教会都属于神，只不过社会有社会的管理办法，社会有社会的管理办法，教会有教会的管理办法。所以我们拿到
啊，教会就像犹太人在迦南拿到他的社区里啊，让社区的长老解决，不是家族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堂会解决，然后他实际上还是神的子民，还属于神的国，还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呢，一种情况下就是，当教会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民事的案件拿到对付公堂，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啊，甚至是你是需要有一些带有欺骗性的基督徒，他进入欺骗你，你要寻求法律保护的，而这个保护是社会和国家给的，而教会现在呢是没有办法给这个的，所以在现实当中呢，他是特别要因事而异，因人而异的啊。你比如说啊，就在美国，在洛杉矶，这个人可能大家都听了他，我就说一个背景，他是权贵的。啊，然后这个人呢，到处招摇撞骗啊，他不是招摇一亿啊，一两块钱，他是把你弄得倾家荡产的，他实际上是欺骗的，他借着教会啊搞一些这个东西的，所以这样的人呢，你说教会给他弄，那么他实际上已经犯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啊，他属于犯罪的啊，这样去啊，这就是我先给您这样一个回复吧，好吧，
好吧。谢谢于博士啊，非常的清楚哈 啊处境化的伦理，这也是一直其实在神学院当中这一块一个特别商讨的空间哈、啊、感谢主啊，我相信这个该撒的归给该撒哈、啊、神的物要归给神，感谢主。我想在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哦，我看到哈拿哈、啊问了一个问题，说是如何能听圣泽的课呢？啊，于博士，
我现在发过去一个东西给大家，你看大家可以点开一下啊，点开一下就是圣泽信仰社区云端节目表，你看从星期一早上，今天早上啊，北京时间，然后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这里边。啊，都有啊，你看有创业社的，有兴业家院的等等这样的东西，最好是跟黄牧师联系，然后跟那个让黄牧师跟肖俊宏弟兄联系，这个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节目表呢，是去年做的，可以今年可能还有。
那个像看不到那个屏幕上的节目表。
哦，看不到哈，哎。有人已经收到了，这个哈拿说的时候说收到，谢谢了，就是他已经下载了。最好的办法，可能有一些节目有些更新，最好的办法就是找肖弟兄，肖弟兄给黄牧师，这样这是一个办法。那这个办法有一些，像兴业学院呢，像星期六晚上正道学堂呢，这都是好多年了，你就去就可以了啊，肯定是有人的，肯定是在的。啊，你就按着这个 Zoom， 我们也是用 Zoom 去做就可以了啊，在 Zoom 平台上啊。
好，没问题，我跟肖弟兄再联络一下，然后需要什么资讯就请肖弟兄联络，谢谢。
好，那我们就再一次也谢谢于博士今天给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一个看见哈啊，我相信这个里面是带着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 legacy 的，就像您刚刚提到 Kingsendorf， 他带了非常多属灵宝贵的遗产，今天教会确实是有很多的没有看见之处啊。您再一次提到真的是非常感谢主，也深愿神能够继续的来祝福啊圣泽这样的一个施工啊。不知道于博士目前我们可以怎么样为您祷告吗？目前你有什么样的代祷事项吗？
第一个来讲就是我们的施工啊，要进入一个更加有效的，有一些叫做领袖，我们叫做属灵项目经理的培训，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已经接受了一些概念，但是做事呢还不够有效率，所以我现在正要推动一个叫做 Spiritual Project Leader 的一个 leadership 的一个 training， 18号就开始了，所以希望祷告。再有呢，就是3月1号所说的中国国家出现的一些条例，那这个问题呢，可能对我们云端的很多的工作，尤其是利用微信的一些培训啊、崇拜啊、主内的活动，会或多或少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我们希望，在大陆的弟兄姊妹有这个需求，希望北美的肢体能为我们祷告。Over。
嗯，好，那就我就邀请我们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哈，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打开麦克风，特别为于博士的这样的一个施工来祷告。那等我们2到3分钟之后呢，也请于博士特别为我们 BRC 伯特利中心的平台来祝福和祷告，可以吗？
好的。
好，嗯，有请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打开麦克风，我们一起来祷告。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主啊，在清晨的时候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哈利路亚，说是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柱，所以你就将你自己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满有主你自己话语的样式。主，再一次也谢谢你借着今天与博士在我们当中的分享，主让我们看到主一个仆人愿意完全的在你面前摆上的时候，你就要将那无数的眼光放在他的里面。所以圣愿主在这职场方面，主还不再完善，还正在不断的成长，真是需要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来带领，主要让职场主要能够兴起发光，也能够彰显主你自己的真理，也使用更多的你自己真实的门徒在职场当中能够为你做光做眼。哈利路亚，主，我们相信主，这是你自己的美意，这也是你在这个时代主啊你要所做的事情。特别把于博士他们今天所讲到的主两个工程、三个台阶、四个生态，主让这样的一个事工真是不只是在原则上面有一个构架而已，主乃是让他们可以在有根有基的建造在耶稣基督里面，真的可以在这职场的领域能够带下一个影响力来。主，也深信主你要借着这样职场上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要来改变整个职场的环境、职场的文化，甚至要改变整个社会在这领域的一个看见。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求你来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仰望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啊，请于博士为我们 BRC 平台的来祝福祷告，可以吗？
好的，好的，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是你的恩、你的爱、你特殊的引导，尤其是你自己发出的使命呼召，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这样一个国度的团契。感谢黄牧师，也感谢您所兴起的伯特利这样一个特殊的施工和他的团队，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招聚国度平台线上特殊的祷告，为着国度的施工。也特别感谢主，你也把圣责放到他们的负担当中，还把许许多多的国度的，无论是宣教的、职场的、青年的，还有教会的各个方面的施工放在这个平台，也让这样的一个中心真正成为国度连接的枢纽。你特别兴起高摩黄牧师，让他在短短的时间里边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种经历，一种属灵的带有恩高的这种连接，让他这个连接成为祝福许许多多的事工的平台，也让这个连接成为带领许许多的事工真正进入一种更好的国度的相知相爱、彼此相连，甚至进入同工状态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服事。就这样的事工要大大的蒙你的赐福，蒙你的悦纳，也兴起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事工，甚至可以兴起更多的类似的事工，包括新人的事工，包括跟不同的教会宗派所行起的各种事工，形成跨民族、跨语言、跨宗派的这样的事工，使国度的资源实实在在的用在国度的拓展，使你国度的真相在福音的真正的一个全备当中能够实实在展现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在谈福音的时候，很大的程度上是限于个人的得救，我们的私生活当中似乎个别的与神有关系，我们在主里边的合一，在教会生活当中真正进入一种你中有我中有你的肢体的彼此相爱的关系，以及 及在神给我们开拓的迦南美地，让我们真正踏入这迦南美地得地为业的时候，主你自己的能力是伴随着我们的。很遗憾我们现在把一个全备的福音变成一个个人的隐私的个人化的一种啊福音工作，同时也使我们的智慧，使我们的理性，使我们的管家的才干丧失殆尽，仿佛我们的福音是在历史中的祷告，仅仅是主耶稣吩咐我们的一个内室的祷告而已。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仅有内室中的祷告与主亲密，我们还有公祷，还有这样的一个跨越平跨越宗派跨越国度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祷告的平台。我们要统合资源，要整合资源，要分享彼此的见证，要带出你自己的引导旨意，带出你的恩膏，带出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就的合一而带出耶华精兵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服饰。所有这些东西都将成为伯特利这样一个特殊的祷告的平台，连接的平台的一个底层的真相的支撑。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底层的真相，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福音的真相，我们需要更深的更广的更高的认识福音，看到福音当中神的旨意和荣耀，看到福音已经把长阔高深的爱，长阔高深的预备，各个方面的东西赐给我们了。我们虽然是小群，神把国赐给我们，所以让我们成为这个国度的代表，成为国度的管家，成为国度的一个大使啊，我们是大使馆里边的核心的工作人员，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见识，这样的胸怀，这样的责任担当，这样的预备以及这样的学习精进，我们才能担当这样的职分，我们才能步入使命。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让我们有这样的胸怀，有这样的属天的子民，是天国的儿女，是天之骄子，也是天国的钦差，我们担当这样的服事。感谢赞美主，求你继续的赐福大家，赐福啊大家借这个平台所形成的美好的相识团契，在主里边的相交，带出争取带出未来的美好的同工。感谢赞美，垂听我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